那个 web server 都听8080、哦、然后我对外 IP 的80 port、哦、可以，我可以设定说这个80 port 是、哦、分散到这两台、哦、就是、VM1 或是 VM2、哦、但是、user 进来到 VM1 到 VM2 它的 state 它的 station 是不是固定的，这个就是要你要自己 handle， 因为我们只是负责帮你把 user 带到不同台去做 load balance， 可是它之间状态的联系、就必须要自己处理这个、state 的问题、那这些 东西当然在 web app 里头都是我们帮你做完的。 那这个当然有更高的弹性啦，就是说你可以设很多 load balance 的 rule、让它去做更多的 不同的这个使用方式。好，那或者是我们、有一个 traffic manager 的服务，比方说我可能想要在美洲在欧洲在亚洲都部署我的这个虚拟机器，那我只想要对外给这个 user 一个 domain、我当然不希望说美洲一个 domain 欧洲一个 domain 然后亚洲一个 domain、可是我这个用户连到单一 domain 要怎么样把它分配到不同地区的机房、我们有一个 traffic manager 的服务，你可以把这个 domain 绑在这个 traffic manager 上面，让它去指到你在不同区域的机房，它可以去做这种跨机房的 load balance。 好，其他的今天不会提到的我就先跳过。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每个 VM 你开起来，我们会给你一个 public IP， 那 VM 本身会有一个 private IP， 可是你自己开了很多个 VM 之后，他们可能 private IP 并不在同一个网域里头。那在 Azure 上面，你可以自己 create 一个 virtual network 的环境，然后把你的 VM 全部加在这个 virtual network， 你就有一个 private 的区域网络。那甚至你还可以把这个 virtual network 跟你公司内部的区网结合，设成同一个网域。那你公司内的区网怎么样连到 Azure 上面的这些虚拟机器？就是透过 VPN。Side to side VPN 啊，或者 Point to side 都可以。所以你也可以在云端上面开，比方说十个 VM， 然后十个 VM 都是放在同一个虚拟网络里头。那 外面你只 reserve 一个 public IP， 然后透过这个 public IP 去 access 你对外提供的服务，但是不会连接到，不能直接连接到你内部的这些虚拟机器。好，所以除了 VM 之外，我们在 Azure 上面也可以建 virtual network。所以这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下午老师应该也会跟大家介绍。好，那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最新这个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工具，叫 Azure Resource Manager。 因为过去在这个东西出来之前，你要在 Azure 上面建 VM， 刚才讲了你在 Portal 上面按我要 create 一个 VM， 每次都要 create， 你只要 create 80台你就要 create 80次，然后你要下 script 的话，好，你当然可以自动化让那个 script 跑80次，建80台 VM， 但是这样做其实是很笨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老师会带大家介绍，你可以用 template 的方式定义好你的系统架构、你会用到几台虚拟机器，虚拟网络是什么，然后 IP 等等等等，你用一个像是 JSON 格式的这个档案，就是 Azure 这个叫这个简称叫 ARM 啦、ARM 的它的这个Template 的语法，它可以去定义，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onTemplate， 就是你可以去定义说你的系统架构是怎么样，然后呢透过 PowerShell， 透过我们跨平台的这个指令工具去 create， 根据这个 template 去 create 系统，那它 create 比方说大量的这个系统架构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而且现在我们 create 大量 VM 的速度也会非常快，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下午可以看老师来介绍。比方说我 create 这个一个我的系统架构，我里面可能会用到了一些 storage， 还有一些 disk 的设定，我会有虚拟机器可能很多台，我可能有网卡的设定，我可能有 IP 的设定等等， load balance 的设定。过去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你都一个自己做，但是现在我们透过了有 ARM 的这个资源之后，你可以把这些设定都写成一个 JSON 格式的档案，然后呢直接就用这个 JSON 格式去 create 你整个系统架构。甚至是你也可以是混合的， 比方说你又要 create VM， 又要 create web app， 又要 create SQL database， 像这些你要混合的这个系统架构，你都可以用这个 template 的方式去建构。好，所以今天下午的两个 hands-on lab 呢，我们会有老师带大家来实作，像是用 Azure Web App 去 create 一个网站，然后怎么样 deploy 啊，怎么样管理，让你有一个 end-to-end 的体验。然后第二堂的这个 hands-on lab 就是 VM 的一些操作，那甚至我已经有跟这个老师讲过，说希望他以这个ARM 的方式来做介绍，所以他应该也会让大家 知道说现在就算 create 整个系统架构非常复杂，像这个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例子，其实你今天要那个弄一个系统架构，其实过去是很繁琐的，除了建好 VM 之外，然后像刚才讲的你还要自己再手动去建那个 virtual network， 然后把它加起来，然后网卡设定 reserve IP， 这些东西每个在过去的 on 这个 ARM 出来之前，你都要一个单独去做，所以每次你要建一个系统架构，你都要重来一次，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机制做了改良，就是可以用 template 的方式，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就复制一个新的系统架构出来，然后透过指令的方式让它去这个建制跟架构出来。像是这个，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只用两台 VM 啊，一个 website， 然后一个 SQL database， 它的 template 可能就非常简单。好，这个是关于 VM 的部分。那最后我稍微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 Azure 的 portal， 让大家可以了解说等一下操作的话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项。现在大家，如果你都已经顺利开通这个账号的话，我们现在新的功能都会实作在这个。这解析度真的是有点奇怪。好，我们新的功能都会实作在这个 portal 新的 portal 上面。那在新的 portal 上面，其实刚才像有一个朋友来问，就是说我如果在我同一个账号下面我有很多的 project 的话， 我可能每个 project 有的会用到 VM， 有的会用到 SQL Server 什么什么等等，那我要怎么样去管理说 我哪些服务是同一个 project。 在我们新的 portal 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资源群组 Resource Group， 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是 Resource Group。像我现在有一个 project 可能叫做 Any Developer， 这个 project 我就设一个 resource group， 然后把我用到的这些服务放在同一个 group 下面。所以像如果你刚才我们讲这个 ICE 可以用 ARM 的话，它建好的那个它也会自动建一个资源群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资源群组里面我用到了 application insight， 用到了网站，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计价的模型，就这么简单的服务，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我这些是在这个 Any Developer 的这个 project 里头，或者是像我建了一个 Visual Studio 的 Virtual Machine， 里面可能用到了 VM， 用到了 Load Balance， 用到了这个 IP 等等 Virtual Network， 还有 Storage， 因为 VM 的 Disk 要存在 Storage 里头，所以我可以设一个资源群组，然后里面都有这些在针对同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单一的这个用群组的方式比较好进行管理。 那你今天的任何操作其实都可以从左边像是新增各式各样的服务来操作，那你不管是产生了什么样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善用它可以盯选到首页的方式。像今天你可能要虚拟机器的话，你可能会 create 一个 computing，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 gallery， 或者是它那边 default 会显示出来的是几个比较 popular 的。那如果说你找不到你要的，你可以到 marketplace 上面去搜寻。好像比方说我想要找一个已经建好 Docker 的 VM， 好，看起来我的网络不是很给力。好，反正如果你在出现了，它这边就有几个可以选跟 Docker 相关的，你可以看到由 Docker 官方 publish 的 VM 其实有非常多种。或者是要做一个 website， 你可能从 web 加行动的这个项目去选择新增 web app。 那你如果已经曾经建立过的，它也会列在你最近建立过的这些服务上面。那你可能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WordPress， 其实就是我们在 gallery 里头，如果你在Marketplace 里面你可以找到我们其实有做好一些常用的一些这个第三方服务，像 WordPress 你也可以直接就 create 一个，它背后就会帮你去 create 一个 website， 然后 create MySQL 等等，然后把那些设定都设定好那甚至还有像是我记得还有 Drupal 还有一些 MediaWiki 啊等等，这些大家常拿来架站的工具我们都帮你做好了 template， 所以你就可以比方说建一个 WordPress， 然后它就会叫你输入你的网站名称啊，你的账号密码等等要放在哪个机房都可以去做设定。那底下到底用 web app 还是用什么它都帮你建好。好，那说你可以善用的这个是 盯到首页，就是首页上面的所有资讯你都可以这个自己去制定，看你在乎哪些讯息。比方说大家看到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我这个，因为我自己有这个 MSDN 的这个账户，它每个月4700块，那它就会秀说我现在只剩下2962，就是这个周期到现在，那你前面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消费的那个速度，那它就会预估我到月底这个周期结束前我还会不会剩钱，还是会超过等等，有一个图表。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合作伙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如果你是选的什么 SQL Server 的 VM 或是 Oracle Database 的 VM 它的 license 是另外计算的，它就会列在，它会特别 列在那个另外一边，告诉你说到底你为这个 license 付了多少钱。那最右边的话就是你自己实际付费的，因为我现在还在4700块的额度里头，所以还没有这个实际付费。如果你超过了，就说你的剩余量已经是零了，那你可能就要开启付费才可以继续使用。好，那在下课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开台立业的时候
对，
它的起跑用量是在126G，可是如果我买那个就是1万来说，它好像只有10G，那
怎么 charge 吗？其实它因为它就是 storage， 所以它其实是根据你 storage 的，比方说用了多少空间，然后 transaction 量，其实 storage 的钱你到我们官网上的计算机去拉一拉，你会发现 storage 的钱是非常，对。那如果你需要更大的空间，你就是在 storage 里面 create 一个 disk attach 上去。 对。
我的意思说，像今晚来说，它可能 raise 三点五 G，
对，
然后的 disk 是五十九 SSD，
对。
可是我们在 B N 底下，它的像 Windows Server， 它底下就是买120个 G， 那就是超过我们买，比如说 T one 的可以容量上限。
它应该是有 attach 一个五十 G 的 disk 给你用吧，不是 C 槽，是，对啊对啊。对，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包含我们的产品有哪些，或者是计价方式，其实我们全部透明都是在官网上面哦 ，asia.com， 所以包含今天介绍的所有的产品。你都可以在这边看到，我有提到的，或是我今天没有时间提到的，都在上面，你可以深入去研究每一个的功能，包含文件，你也不用说到哪边去找 Azure 的文件，基本上我们都是统一放在官网上面，好，那当然我们在 Channel 9跟 MVA 有一些是教学课程，你可以上去找一些，管国外或是我们国内制作的一些教学课程，好，那最多人关心的其实就是定价，就是说我到底用。下去会花多少钱？除了刚才我们看 portal 上面都会帮你列出来，如果你细部的 drill down 下去，它就会告诉你说，应该是这边，好，它就会告诉你说你每一个 resource 用到了多少个单位，然后花了多少钱，好，那你在评估的预估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哦，这边的话定价的页面，它每一个项目的单价怎么计算，它都有一个专门的介绍。那如果你是要评估的话，也可以直接用这个计算机，我们线上的这个计算机，然后你就看你用到了哪一些功能。好，比方说虚拟机器，你是 deploy 在哪里？东亚，哦，是用 Linux 还是 Windows？ 然后你选择的是基本还是标准？然后你的，好，比方 D1。好，然后你跑，它预设的744就是你一个月都不停机。哦，那我们的像大多数这种 VM 啊，或者是啊，哦，这种一直在跑的这种 service， 我们都是以分计费。虽然你看单价好像它是写小时，哦，但是其实我们是以分。哦，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D1 的 VM， 它的单价是每小时 3.5 块，这应该是新台币嘛？对啊。大家在列价格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币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partner 他会选到美金，然后看价格数字看到比较小，然后就跟我们说，欸，为什么我账单不是这样，他说，哦，因为你点到的是美金的价格，对，好，那比方说一小时是 3.5 块钱，好，那假如说我今天只开半小时就把这个机器关了，那他就只算 0.5， 你就乘，因为我们是以分计费的，所以那他这边的预估价格主要是说一个月744小时都不停机，好，那是这个，所以因为以分计费，所以如果你随时调整了价格，我们下一分钟就会以新的，应该说你调整了不同的规模的话，下一分钟就会以不同规模的来计，好，比如 A6 的话一小时是18块，它的是这样的。那其他的看，比方说网路频宽，哦，很多人会在乎频宽的费用，嗯，还没有加下来。哦，加了。好，然后看你的 deploy， 因为频宽费用这个就跟你在你的 VM 在哪个区域有关系了。最多我们最多客户是在香港嘛，哦，他可能在亚太地区。那就看用量多少。那前5G 的话是免费，然后我们的频宽计费的话是只有出资料中心的费用才算，进去都不算，或是资料中心内部的。所以说，比方说你今天建了 VM 或是 Web App， 然后你又建了 SQL Database， 假设是同一个服务，我们当然会说这两个都是建在同一个机房啊，这样你 Web App 跟 SQL Database 的沟通就不会有多余的频宽。假如说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Web App 放在东亚，然后 SQL Database 放在美国，哦，那你平常的传输就多了这个费用，哦，那 只有出资料中心要钱，进来不用钱，所以你这边就可以去拉，看你多少你的流量，对外流量是 多少，你可以自己去评估，或者是 storage 用了多少 storage。都要按两次。好，所以这边就会帮你算出来说，如果你照你这样子的规格的话，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平常的话，如果技术资源啊，你如果在 Azure 上面遇到任何账务相关的就是跟钱啊账单啊，然后这个账号到底要放在哪一个订阅账户之下，这些跟钱跟账单有关的技术资源都是免费的，你随时可以在不管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是在 Azure 的 Portal 上面有联络那个客服人员所有跟账务或是一些系统操作面的这些 support 都是免费的那如果你需要技术资源的话我们这边就有不同的价格资源的这个服务可以买那这个都是我们有技术资源工程师会直接帮你去解决技术上面的问题。那目前在 Azure 方面的话，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多技术资源的工程师的同仁，所以至少在白天的时间大家联络到的这个客服人员应该都是说中文的，回信也是回中文的，速度也蛮快的所以除非你真的是要在半夜的时候联络客服，会被因为是全球资源服务，所以它可能有的会被导到印度啊，或是美国。总之会在那个国家的白天上班时间，就你联络的那个人，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台湾的话，平常上班时间联络到的就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技术资源工程师所以除了这些问题你可以问，那平常如果说是一些开发啦，或者是一些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 Azure 的论坛我们有一个中文的官方论坛可以问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大家可以在我们外面的摊位来询问Azure 中文的这个论坛在什么位置好，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边让大家中午可以先吃饭休息一下下午的话我们就让这个老师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做实际体验一下用 Azure， 还有一些如果你已经用过的话，可以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一些操作技巧。好，那谢谢大家参与，谢谢。